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主日学的题目是言简意赅永不妥协的先知施洗约翰。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礼拜大家有把圣经里面对施洗约翰的相关经文有看过的举手有吗？好，请放下，没有关系。我已经把相关的经文放在 PPT 里头。我相信大家回家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来读经。我们在旷野地里头苦修的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把旧约跟新约的一个连结搭了一座桥，为耶稣的事工这样一个到来铺了一条大路。所以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为了完成上帝要他所执行的一个旨意，而做了耶稣时代来临的一个前导先锋。连耶稣都形容施洗约翰就是那位来复兴万世的以利亚。同时耶稣也一直把施洗约翰看作和自己一起传扬天国福音的好伙伴、好哥们。这几句话基本上就是施洗约翰在这历史主轴里头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很简单的一个 summary。 所以我想说先利用施洗约翰小问答 OK， 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相关经文里面的主要人物的关系，以免大家对于谁是撒加利亚、谁是希律、谁是希罗底不太清楚。好，我们看一下第一题，那个先知预言施洗约翰要来为主预备道路是哪一个先知？以利亚、耶利米、以赛亚？是的，是以赛亚。第二题，施洗约翰的爸爸是祭司是祭司撒加利亚，妈妈是亚伦后裔以利沙伯。所以施洗约翰来自哪一个支派？犹大、便雅悯，或是对，是利未。第三题，撒加利亚是被谁告知要为儿子取名叫做约翰？是巴兰、耶稣，还是天使？这几句经文大家好像都特别熟。第四题，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一句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是指向哪一个神迹呢？是指向哈拿祷告得子，还是以利沙伯成为人母，玛利亚童女怀孕？是不是有一点对，玛利亚童女怀孕这在路加福音一章35-37节天使说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祝福第五题，施洗约翰和耶稣是什么关系？门徒跟夫子，还是救出监狱的恩人是表兄弟的关系？对，是表兄弟的关系，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他们两个人妈妈是有这样一个亲戚的关系，所以中国人讲这个一表三千里，应该是表兄弟，我就不太确定是不是堂兄弟，但表兄弟应该是不会错。第六题，施洗约翰哪一个门徒？他听了他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啊，神的羔羊。”然后他就我们世俗话讲就跳槽。就跳槽就跟从耶稣呢？是约翰呢？路加呢？还是安德烈？对，安德烈。第七题，是谁杀死了施洗约翰？比拉多、西底加还是希律？对，是希律，希律王。第八题，哪一个不是在母胎中就被圣灵所预备或圣灵所充满的？是耶利米呢？施洗约翰还是希罗底？对，是希罗底。我这边这样投影出来，希律跟希罗底他们是一家人。希罗底是希律的太太但是有一些故事我们待会会再跟大家报告。第九题，哪一个不是蒙神祝福的超高龄产妇？萨拉、以利沙伯还是哈拿？哈拿，因为萨拉他已经绝经了，生小孩年纪大了。以利沙伯呢？圣经里面讲他年纪老迈第十题， 谁对圣灵感孕的玛利亚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东方的博士、西门的岳母，还是施洗约翰的妈妈？对，施洗约翰的妈妈。哎，那他的妈妈又叫什么？以利沙伯。对的。好，接下去是这个参考经文，大家可以回家进一步去参考。还有我列了两本参考书。一个是施洗约翰他的时代环境和事工，是去年刚出来的，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进一步来查找一下。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一点，我们来介绍施洗约翰他的背景，还有跟他的生平哦。其实，在四本福音书在描写耶稣事工开始的时候，都是连接于施洗约翰的一个出现。约翰的角色是先知，他预言的一个应验，就像在以赛亚书40:3说到，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马拉基书3:1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然后在福音书里，耶稣和施洗约翰的服事就都这么应验了，都应验了在这以赛亚书跟马拉基书这样的一个预言。只是说圣经并没有进一步来介绍这个表弟耶稣跟表哥施洗约翰在服事之前有没有更多的一块学习，还是更多接触 ？No， 没有讲。但我们从地图上，我们看投影这个地图上头。耶稣是住哪里？是加利利拿撒勒长大的，在北面。施洗约翰是在犹大地长大的，在这个南面，靠近这个死海这附近。马太福音11:11说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很熟悉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后半句经文？哎，有没有一点疑问？因为这边提到说，有大有小。哎，谁比施洗约翰还大呢？其实我们要明白，这里的大小不是指地位，不是指地位的高低，而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是人和基督的关系。我们用这样来衡量，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虽然宣布开始了救恩的一个世代哦，但他却没有看到这个天国的建立，所以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就是指那些能蒙福、有恩典、活在恩典世代的人，拥有耶稣复活所带来的新生命，有圣灵的内住的能力，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就是一般的信徒，就是你跟我。我们信徒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也是基督心腹父基督的太太的一部分。而施洗约翰他自己则说，他不过是新郎耶稣的朋友这经文在约翰福音3:29-30这样讲，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是指耶稣，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真是神忠心仆人服事的榜样就单单为主来开路，荣耀归主名。用我们口语的话来讲大家在公司里头上班，当这个 CEO 下台换人的时候，最常听到就是他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交班了。施洗约翰就交棒了，交棒给谁？给耶稣，给耶稣。我们第二点，我们谈施洗约翰他那个时代还有环境，在马拉基书之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没有先知，耶和华神沉默了400年，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意味着预言和神在历史上拯救的作为要恢复了。施洗约翰的出生真是有他特别的地方，而且他是唯一有先知预言他会来临的一个先知， 他本身就是先知，然后但是前面有先知去预言他，这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在以赛亚书还有马拉基书有这样的预言，可见施洗约翰的诞生早在神的计划当中，是要来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当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爸爸，他爸爸谁？撒加利亚，对，撒加利亚报信的时候，怎么形容施洗约翰呢？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就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投影我顺便把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列出来，大家可以顺便参考，因为这是在旧约里面马拉基书的预言，我们在路加福音这边基本上是一个应验，一个应验，当施洗约翰要出来出生之后，他来应验在旧约里头的一个预言。此外在路加福音他也提供了施洗约翰生平早期的资料，圣经上面形容他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来充满，路加记载了，玛利亚去见施洗约翰妈妈以利沙伯的时候，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头就欢喜跳动，被圣灵来充满，充满神自己的预备跟作为。很多的儿童主日学在演话剧，讲这个马槽，耶稣马槽诞生的时候，就把施洗约翰爸爸妈妈为神祷告，然后怀孕整个奇妙过程就带出来。大家可以回家继续看经文，你有更多的了解 这段经文非常的有趣，非常的very interesting。所以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也代表是一个末世时代的黎明，看到黎明，看到日出，因为圣灵开始不断的出现，从施洗约翰妈妈怀孕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这边我列出来，一章四十一节，他妈妈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一章六十七节是他的爸爸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说预言。一章十五节，天使告诉撒加利亚，约翰就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二章二十五节，耶路撒冷公义又虔诚的西面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然后二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个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跟感动，就祝福给约瑟、玛利亚跟刚出生不久的耶稣，有关这一方，这里圣灵大大的做工，这个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新约系主任鲍维军博士刚好他昨天就在我们基督三家这边在分享信息，他认为只有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很熟悉的五旬节事件可以跟这边这段经文这个圣灵大大的作为能够相比较，这是指向旧约应许圣灵要在末世来的一个应验，因为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怎么说呢？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也说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说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是神要为他的荣耀而复兴他的百姓，这样一个开始，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来到了新约的一个时代。好，接下去我们看第三点，施洗约翰的洗礼和工作，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到四节就说到了，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就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头，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开始在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注意是 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好，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附了一张旷野的地图，大家可以注意到，犹大的旷野就在这死海的左边，右边的三张是我网上找到旷野，犹大旷野长的，你看这黄橙橙，是不是很像我住在东湾 Fremont 那个 Mission， 整个夏天的山都是黄橙橙金灿灿的，很干很干，是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哦，是施洗约翰的洗礼跟旧约中所谈到的那个洁净礼是没有关系，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不需要到祭司那边或到圣殿那里去行一个洁净礼，还有献祭等各样的手续，他直接可以在约旦河边就做一个悔改的洗礼，这是从神启示来的一个洗礼，作用在干嘛？在叫人悔改，记得是叫人悔改，以致他们悔改之后能够信在他以后要来的一个基督。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七节说到，讲到在以弗所的几位门徒未曾受圣灵，只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礼，但这还未能得救，还需要相信接受基督为救主才能得救。你看，所以他们的几位门徒，他只是在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礼之后呢，他没有受圣灵的洗礼，所以当保罗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很重要，要有永生盼望的施洗是什么？是借着圣灵的施洗。但约翰这边的一个施洗是悔改的礼，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不同。所以约翰来到这世上，他不但做基督的先锋，为人预备道路，连他所做的这个洗礼呢，你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一个预备，他不具备真正得救的功效。我再说一次，他不具备真正得救的功效。弟兄姐妹一定很熟悉，哎，耶稣也来找施洗约翰接受洗礼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为了要尽诸般的义。是的，因为耶稣是没有罪，他怎么会需要悔改的洗礼呢？因为耶稣是替代世人罪的一个悔改，是顺服神差他下来的目的，所以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还有施洗约翰，他永不妥协。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说，他是一个言简意赅永不妥协。他如何永不妥协？他在旷野穿骆驼的毛衣，吃野蜂蜜，到旷野里头去传道。但是犹太全地，你看这个地图啊，约旦河岸的人都走到旷野去听他讲道。哎，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大老远的，你想说这个好像看起来像沙漠一样的地方，很多人都到那里为了要听到，要能够得到。但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本身也是非常勇敢直接的，他能够指责前来想要受洗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他们是啥？是毒蛇的种类，并且告诉他们，凡不结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烧掉，不结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烧掉。所以敢骂人这个毒蛇的种类非同小可哦。但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这样来责备法利赛人，除了施洗约翰，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所以当约翰责备他们，责备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前来受洗并不是为着悔改，而是假装谦卑悔改的模样，来逃避将来神的一个审判。所以施洗约翰的个性，他当然就是当头棒喝，马上劈头就骂，因为他不是先知的角色，他是神所预备的，是从他出生以致出来这样的一个传道，所有的表现就是 amazing， 就是很惊奇很神奇。我们来对比一下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他这个出生跟传道服事不同的地方。耶稣的出现是在哪？在木匠家，他的出生在那里，他是木匠的儿子，别人会轻看他，不尊重 约瑟家这个平凡的牧匠的小孩，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样呢？很不一样吧。所以约翰的传道是为了应验主修直的道路，将人心里抵挡耶稣的心做松土的工作。因此约翰可以说是最早在做福音预工的人了，就好像大家带福音朋友到教会团契，有查经，有关心，有分享，有祷告，哦，这就是福音的预工。等到福音朋友有这样一个感动了以后，他认识耶稣以后，他要报名这个就像我们这十月的洗礼班，然后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就给予他洗礼。这就是撒种跟收割的一起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第四个我要分享，是约翰是一个忠心高举基督的人。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说了，有一个人哦，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而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光是谁？这光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光。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为了神子耶稣来做见证。所以当约翰出来传道时候，很多簇拥他、拥护他、尊敬他的人甚至会怀疑，施洗约翰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基督？但他坚决的否定。我这边有几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看到犹太人就问他，还有三个提问，你是不是基督呢？他说我不是。你是不是以利亚？不是。是先知吗？他也说不是。连续有三个不，三个 no 来否定犹太人对他的抬举，因为他就是一个专心高举基督的人。所以刚才经文也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因为大家都敬重都信任约翰，都来听他讲道，但那时候没有人认识耶稣基督，可能耶稣基督也还没开始出来侍奉，但是约翰一点也没有窃取基督的荣耀，他将所有的荣耀完全归功于基督，在他之后来要更大的。所以虽然他在世界上的工作时间很短，但他完全完成神所交托他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给介绍给世人，为基督来预备道路，领人悔改相信基督。因此连耶稣都称许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人大过施洗约翰。至于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九到十三节的经文比较长，我不详细念，但是大家很熟悉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结束之后，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从变相山走下来。门徒问耶稣，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显然耶稣说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大家有没有一点点疑问？怎么前面 Kevin 你不是在讲施洗约翰否认他自己是以利亚吗？那三个不的其中一个不，但是这里为什么这经文也是说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我本想说等下个礼拜大家来上这个先知以利亚的主日学课程就明白了，但是下礼拜要教导的这个分享的神学生，他前天告诉我，他叫我今天自己说清楚。其实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三到十七节，天使对施洗约翰的祭司爸爸就是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显现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这经文，就说你的儿子怎么样，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注意到他是以利亚心智能力，字义上并不是说你儿子就是以利亚，天使也不是说你儿子就是以利亚 复活还是再来。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实在是以施洗约翰他这个服事的一个心智跟他的使命来跟门徒讲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了：“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家很熟悉，所以就是对于愿意相信福音的人，施洗约翰就是那为主预备道路的以利亚，就像你我。对于有耳不听，半信半疑，或是还不信的人，他可能会说：“施洗约翰谁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今天你跟我都可以是以利亚，都是施洗约翰。只要我们是为主传福音的一个信徒，是为福音做预备工作的，领人来教会来团契，都是在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阿们吗？按神给施洗约翰的使命来讲，他完全达标。他将基督介绍出来，让世人认识。完成使命后，他的生命很快就结束了，壮年很快就结束，很短的传道时间却有很大的成就。大家可以回家去看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到五十一节，甚至耶稣第一批的门徒就是从施洗约翰那边转过来的。所以施洗约翰呢，是连耶稣的核心同工都帮他预备了。哇，这真是完整的预备。还有大家也记得，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一位犹大，当这出卖耶稣的犹大死了，教会里面要选一个替补的使徒职位的人的时候，他设立的资格，经文上面怎么说呢？他就《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二节，就是从约翰，施洗约翰开始，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哇，这就是施洗约翰做到了。做到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真榜样。今天我们怎么样做基督的一个先锋？因为基督来过一次，他但他允诺再来，并说我必快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做，我们也能够做他的先锋。罗马书十二章奉劝信徒，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要用我们这肉身活着的人来为他做工。神不是说我就用天使，我差派天使，因为天使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命。神要我们这些有肉身活着的人，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一样的生命来彰显主他自己的荣美跟恩典。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就说：“只要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就是福音的预工，就是基督的先锋。因为我们有盼望，基督将要再来。我记得上次我就站在这边鼓励大家要勇敢做个但以理，好不好？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做个像施洗约翰般的基督徒。因为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先锋，但当主再来临的时候，他需要千千万万个能够传福音的先锋，为主来预备福音的道路，并因救赎，因为这个好消息能够让更多人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看第二点，施洗约翰跟耶稣他们两个人的死，我们可以从这两位就像表兄弟一生的事迹里面找出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的出生，他们的事工，都是在特殊的环境下面，早先就被预言给宣告出来。玛利亚是未婚的童女，施洗约翰他妈妈谁？以利沙伯，是年纪老迈 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但主的使者分别就向这两个人来显现。表面上来看，约翰好像是比较孔武有力的，他能够穿骆驼毛的衣服，他能够腰束皮带，吃野蜜，好像是可以在野地生活那样的一个人。但是跟着出现的耶稣呢，他有一样的负担，大声疾呼要人悔改来接受福音。那两个人都不像保罗，也没有经过这个有名的先知学校，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受教于这个学过的犹大的犹太的这些教条等等，与宗教的组织机构完全没有关系，更不同于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所以他们两个人所传讲的都是引领众人来认识，也根据同样的一个标准来反对一样的罪。两个人都呼吁人要脱离假冒为善和形式主义，回到公义跟诚实当中，而且他们两个都引起宗教领袖跟当权者的嫉妒愤恨，所以以致这个使徒约翰在西律的牢里头挨了一刀，头被砍下来。我们的耶稣被比拉多跟罗马兵丁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两个人都死在他们生命的壮年，两个人也都有一群忠心的门徒来跟随跟爱戴。所以看了这么多两个人相同之处，但是两个人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对于约翰来说呢，施洗约翰来讲，他一生的轰轰烈烈的事工，当他一死的时候就悲剧性的收场。因为当他被砍头，人们会说很可悲啊，先知的声音就这么中断了。这个希律真是个暴君，让人很痛恨哦。但是我们看耶稣的死，他又产生不同的怜悯，有一种新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耶稣事工，因着耶稣的死，他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正如经文教我们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十字架是种水的源头啊，所以这个活水流下来是能够洁净，能够医治列国，因为主的宝血流出，它能够救赎，能够去除我们的罪，让世人跟神和好，将平安带给悔改的人。所以耶稣就像末后的亚当，他要除去我们这个首先那位亚当，他因为犯罪使得人与神隔绝，要付上这个罪的公价。但约翰的死只影响到他个人，但耶稣的死却影响的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命运。正如约翰所说，耶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在约翰的例子里头，因为这位殉道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结局，他除了被砍头，他在监里头，他无从选择。当他开始去侍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想看，他在约旦河边，在那荒凉的地方，但是有一群仰慕他的来到这边来领受到，接受他世袭。他真的是可能没有想到他人生会就这么的有这样的一个下场，就这么结束了。但是主耶稣一开始他就知道他是神差派来，就是为了走十字架的苦路。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加略山、孤楼地这些必然。他从父那里所领受的能力跟命令，就是为了要舍他的生命。他就是为了上十字架而生的。我们一般人的死，那是因为我们被生下来，但耶稣的生，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告诉你哥底母，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知道自己既然是神所差来的好牧人，就必须要为羊来舍命。 因为亏缺神荣耀，这些罪人只有一个救的方法，就是转向十字架。基督救赎的福音是唯一的盼望，而这就是恢复，我们去恢复与神关系唯一的道路，也是要提醒我们要有新的生命，也当活出新造人的一个样式。第二点，我想分享是约翰的坟墓跟耶稣坟墓的一个比较。福音书作者他记载，他说西律听见耶稣所行的事，就立刻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哇哦，西律心里头有一个强烈的恐惧，因为他宰了人家，杀了人家，所以害怕有一天，或许他在噩梦当中这遇见施洗约翰，怕得到报应。但为什么这个是？但为什么西律讲这个施洗约翰复活的谣言没有就传遍天下呢？因为原因很简单，施洗约翰的坟墓就在那里，很自然的使谣言不攻自破。假如说西律坚持说施洗约翰复活了，但是他的门徒或是其他人只要打开施洗约翰的坟墓，他的骨头在那里，一切谣言就止了。但是我们看基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哎，有人可能不相信，有人在臆测，或是有人觉得说，哎，这可能只是他的门徒的幻想，或是只是两三位情绪比较激动有感动姐妹他的幻觉。那么基督的仇敌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到耶稣的坟墓中去确认，就是说，哎，看你们的夫子在躺在坟墓里头，这样耶稣复活的 rumor 这谣言就不攻自破。但没有，这是一个空的坟墓，这是个空的坟墓。所以我们说，那空坟墓就是耶稣复活的记号，是耶稣复活的记号。在哥林多前书15:20-21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血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第三点，施洗约翰跟耶稣的死对他门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去为他老师去收尸的时候，肯定是很悲伤的。他门徒中可能没有一位就像尼哥底母，或是约瑟这样有钱，或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等等，只是一群很忠心耿耿的信徒把他老师给埋在墓中，为他哀哭。他老师教他们的祷告，他祷告，他认识神。他们曾想，我们就跟着老师去迎接神的国度，但没有想到老师却先走了。在坟墓前跟老师告别之后，可能这老师施洗约翰的事工也就此结束。因为当中的门徒有些人可能就，那我还是回去捕鱼吧。可能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决定，那我就移民去吧。哎，为什么说他们想移民去亚细亚的以弗所？因为后来经文有提到，保罗去到以弗所那边，发现有门徒以前只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礼，所以保罗就奉基督的名再为他们施洗。哎，所以有可能有人移民去了。当然其他的人还想，我们既然已经走上这条服事的道路，我们不如就跟着拿撒勒人耶稣吧，你就跟着耶稣去。所以呢，于是这个小团体就分散了，各分道扬镳，各奔前程。那我们再看耶稣，当耶稣基督他躺在坟墓中的时候，有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寺。他复活的那一天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也不在现场。哎，他们去哪里？可能四散跑了。拿单叶回到无花果树下，马太呢，他可能又回去税关重新昂布。为什么耶稣的门徒有一些人也是离开？ 但是离开之后没有多久，40天之后，他们又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被圣灵来充满。为什么40天之前他们胆小如鼠，但几星期以后他们就勇敢的像狮子一样，能够抵抗法利赛人的仇恨？这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跟随耶稣人得到了确据，因为他们的神，他们的主正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不但如此，主跟他们的同在，主也比以前更亲密的与这些使徒门徒在一起。所以当牧人被击倒的时候，群羊就散开，但主的羊不分散，因为好牧人复活了，要永活在你我的心中。阿们吗？第三，施洗约翰生命的尾声，在马可福音6:21就记载，希律在他生日那天大摆宴席，宴请大臣、千夫长，并加利利的首领们来赴会。在这看到很平常歌舞升平的大 party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罪正在酝酿着。我愿意提醒大家注意，越是看似很平安、很平常、安稳、普通不过的事，我们做基督徒的就越要警醒。一个月前在这里分享大卫，他也是很懒散的睡到太阳平息，闲没事就在阳台看了不该看的，接下去就犯了不该犯的。因为论到罪，20世纪现今跟第一世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圣经并不在乎外在的场景以及人所处的环境，主最关心的是罪对人心的试探。这些弯曲背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倚靠神的一个考验，一个试炼。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试探的诱惑。提到罪的起源呢，我们就不能够忽略撒旦恶势力。撒旦有时候就直接来攻击人，有时候他借着其他人的手来完成他的计谋。在施洗约翰被杀的例子当中，撒旦的共犯就是希律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希罗底。他本来是希律兄弟的妻子，所以希律显然是娶了他的嫂嫂或是弟媳。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约翰有批评希律王，以致约翰这样批评，结果希律王他的良心就忐忑不安。因为约翰怎么说？说希律啊，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马可福音6:20，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所以希律其实是非常尊重约翰的，但是越是这个样子，希罗底他的心里头一定是坐立难安，他担心害怕哪一天施洗约翰会不会建议希律，结果希律良心发现了，就来对抗，就可能把希罗底给挪掉、给移掉，或是给离婚。所以当希律不经意在这个大 party 当中，他答应他女儿，他跳舞的女儿，你要求任何东西我都给你，即使国土的一半都很 OK 了。女儿就去问妈妈希罗底 ，Bingo。希罗底他马上说：“女儿，你去跟你老爹讲，我要的就是约翰的头。”所以他女儿就回复给希律：“我愿王立时就是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请留意这立时，立刻，因为希罗底跟他女儿都很盼怕这个国王会改变心意，必须要当机立断把这事给办掉了，否则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这是撒旦的试探，结果希律输了。我们会不会像希律一样夸口 overpromise？ 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会不会坚立得住，守住所信的道，为主打美好的仗，这值得我们思考。第二点，意志的行动。当希律的女儿她要求施洗约翰的头的时候，经文上说王变忧愁。我想女儿的要求使得那个可能已经有点酒醉的希律可能马上吓醒。我们做基督徒当然有义务要兑现我们自己口出的诺言，但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在开口要立下约定的时候，是否有警醒祷告，是否是在情欲当中来做这样的 over promise， 是否是有错误的判断，或者你明明知道这样的一个 promise 会违背了我的基督信仰呢？其实用希律的例子来说，君无戏言嘛，但是他根本没有权利把国家的一半就随便要许诺给人。当你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神的，我们比希律好，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切是不是说我就是那个拥有者，我只是在地上的管家。也因此希律基于这样的一个错误，这样的偏见，受了情欲的一个影响，不讨神喜悦，他又没有胆量来认错悔改。所以你可以想见，当那个护卫兵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进来的时候，本来今天晚上那天晚上都是载歌载舞的 party， 肯定宫中一下子安静了。所以当希律目睹了约翰的头这恐怖的一幕，以致他后来良心上面饱受谴责，他才会说这是不是我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我们假如不能够常常读经祷告，我们更新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远了。当受试探的时候，就只能好像希律这样凭自我意志，你来与撒旦讨价还价。我们的神说，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可以很谦卑地与神同行，因为即使我们难以原谅我们自己，爱我们的神已经原谅接纳我们。如果我们尚未走到这一个死荫幽谷，我们感谢神，求主圣灵坚固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第三点，一生没有神迹。人们很容易就因为施洗约翰没有行出神迹，你在读经的时候，可能施洗约翰很快翻过去，因为我知道重点还有那个主角是谁，是耶稣。前面那个跑龙套的可能可有可无，但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能够对施洗约翰有不一样的认识。就像今天题目叫做“言简意赅，永不妥协的先知”，施洗约翰不但没有神迹。圣经里面他也没有讲太多的话，圣经他也没有有长篇的祷告，没有。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节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的确没有一个瘫子能够起来走路，他也没有曾经医治了长大麻风，有这样皮肤病能恢复医治。但是约翰他指着耶稣说，这个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耶稣是神的羔羊，是纯净温柔圣洁无瑕，这是真的。其实施洗约翰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神在带领他。所以反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头，或许有人感叹啊，刚才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这么多的圣灵在做工，使徒行传五旬节那一天有这么多圣灵在做工哦，但为什么今天好像我的周遭也看不到神迹，也没这么多的圣灵？为什么我在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工作为我的肢体在祷告的时候，我好像不见得听得到神的声音？但我们感谢主， 圣灵跟教会的同在仍然是我们的丰盛，仍然是我们的丰盛，这都是神的祝福。也因此今天的教会能够成就神伟大的事工，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头。只要我们行在神的主意当中，神的旨意当中，不要哦，只是想说哦，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或是啊，只是盼望主再来到这个启示录那个末后的日子，只有这两端才触摸得到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他就在这里，他是不可划分，在任何的时空里头，他的临在都是完全的。所以他能够选择在某一个世代里头，使得那个教会可能兴起更多的宣教士，可能那个教会很多的复兴，可能另外一个世代他让更多的基督徒得到坚固，能够建造，能够明白领受神的临在。所以每一个世代同样的都是神手上的工，都有神满满奇妙这个恩典的大能。但是假如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这样子，那是何等的悲哀哦。请记住，是神造了你我，把我们放在现今的位置。所以我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单纯谦卑忠心跟随耶稣的人，学习他的样式，找出神对你的旨意，他要你成为怎样的人，就尽力而为，容神一人，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我再说一次，没有行过神迹 ，so what？ 我们没有看过神迹 ，so what？ 为福音撒种，尽心竭力，收割是在乎神，是主掌权的。所以，虽然施洗约翰的一生是他的事工没有什么头条大新闻，或者他曾经办过几千人的布道大会，还是说他曾经到外邦外国去宣教，还是他也没有写下一卷的圣经 ，no， 没有。但是施洗约翰是实实在在地传扬耶稣基督，他的话就引领我们来认识基督，光这一点就够我们来效法、来学习。也愿意我们的一生有这样一个基督精兵的样式。最后，我们来感受一下施洗约翰所遗留下来的影响力。今天我们生活中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很多世界的声音、工作职场的声音、教会的声音，当然有讲道的、有读经的、有祷告的声音。当我们学习施洗约翰生命尾声的时候，愿我们也能够效法施洗约翰，因为他信、他相信、他坚信要为主预备道路。他信，他就去做出这美好的见证，以致就纳入新约的正殿。所以虽然离世了、离开了世界之后，但他美好的见证仍旧说话。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可能除了工作的忙碌，可能家庭小孩的生活忙碌，平凡的好像白开水，没有生机，没有先知在我们这边发预言，教会的长老牧师也很客气，没敢强要你做什么样的服事。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可以一起做，就是学习向施洗约翰为福音开道路。路加福音3:8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哦。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让我们能够有福同享，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标杆，要为主结果子。最后愿意再提一下，约翰的门徒就是基督的使徒安德烈，似乎特别把他一生都奉献在个人传道上。哎，这是我们平常，我以前读经我自己都没有读到的。我这边整理了三段经文，因为当圣经提到安德烈的每一个场合，都看见他在向人传福音。约翰福音1:41-42，安德烈对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他就领西门去见耶稣。 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使徒安德烈也是将那拥有五柄鳄鱼的孩子带到主面前来的人。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在主事工的晚期，安德烈跟腓力带领了饥渴慕义的希利尼人前来。我们感谢主，使徒安德烈岂不就是从他的启蒙老师施洗约翰那里学会了这蒙福之道，而且又行出来了吗？愿你我一同学习安德烈的生命，能够为主做工，能够在祷告里头彼此托住，能够跟教会的肢体我们一起来连结。我们感谢主啊，后面还有两张 PPT， 我附上了这个希律王朝的一个对照表，因为在新约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希律王啊，大家回去看比较清楚，不然我投影出来字这么小，第二排以后的基本上你们也是看不见。还有下一张是施洗约翰跟耶稣事工的年代表，回家看会比较清楚。以及好，这下一张就是下个礼拜天我们是要上这以利亚的课程啊，里面参考经文啊，请大家有空啊，这个礼拜能够读一下经文。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你曾差遣使者，你的使者施洗约翰在你面前来预备道路。但愿今天我们在世上每一位基督徒，你能这样为福音好消息来预备道路，使人的心转向十架救赎，得蒙恩典，好叫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的眼中蒙神悦纳，能与父子圣灵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姐妹。